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有位父亲非常不满意他女儿的行为，他决定当天晚上女儿回家的时候要给她一份最后通牒，如果她不同意改变，隔天就要她搬出去。父亲坐下来，拿出一张3×5的小卡片，把所有希望女儿改变的地方都一条一条地写在卡上。写完之后，他觉得自己真是有难言的苦衷。女儿迟迟不归，在等待中，父亲把卡片翻到背面，决定写下如果女儿同意改变，他可以改进的地方。他写了一条又一条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该改的部分要比女儿多得多。女儿回来的时候，父亲以一颗谦虚柔和的心坐下来和她深谈，拿出那张卡片，先从她的那一面看起。女儿的行为不久就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孩子不听话，我们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指责他，希望他认错悔改。有的时候不妨吸口气，先不要有行动，自我反省一下，很可能问题是出自我们，我们才是他能不能改变的关键。很多时候，孩子就像一面镜子，把我们的缺点以放大的倍数在我们面前反映出来，而我们并不自觉，对着我们的翻版大刺刺的表示不满。你觉得孩子对你讲话粗声粗气没礼貌，注意一下你都是用什么样的语气跟他说话。你怪孩子乱动你的东西，想一想当你走进他的房间，你对他的私人物品有多少尊重。你嫌孩子脾气坏没耐心爱抱怨，先看一看当他平时犯错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，是不是批评指责冲口即出，你用了多大的耐心来包容他的错误。要翻版改变，最容易的自然是原版先变。当我们下了改变的功夫，孩子的改变就会像顺水推舟一样在眼前出现。有的时候孩子行为不好，并不是在仿效父母，而是在向我们传达讯息，他某种情感上的需要没有被满足。有一对夫妻刚搬新家，两个平常很乖巧的儿子在搬家之后一个礼拜变得喜欢尖叫，黏着大人不放，而且常常打架，碍手碍脚，又容易发脾气。夫妻两个人急着把家安顿好，被孩子的行为搞得心烦气躁，大声喝止或是厉声管教都无效。有一天晚上，夫妻俩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了想，意识到他们两个忙着整理新家，把孩子丢在一旁，冷落了他们。于是他们暂停一切的打理，特地花时间跟孩子说话，搂抱他们，给了他们相当的注意力。两个男孩情绪上的需要被照顾好之后，就变得容光焕发，不再有碍手碍脚的举动，也不再黏大人，开开心心自己找乐子玩。每个孩子都有一些情感上的需要，他要能够感受到被爱、被接纳、受重视，还有受尊重。心理学家罗斯·坎培尔博士说， 当孩子内在的需要有欠缺的时候，他常常用行为来表达，而很少用言辞来表达。这些行为多半是父母所不喜欢的。当孩子的需要越迫切的时候，他的行为也许就越恶劣。父母的直觉反应常常是，我该如何纠正他？然后呢，就用管教或是处罚，强硬阻止这个行为，往往并不生效。如果父母在这个时候能够反躬自省，问这孩子需要什么吗？也许他需要更多的接纳，更多的注意力，或是更多的了解。父母如果能够在自己这一方面先做修正，想办法供应孩子所欠缺的，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就得到改善。圣经里提到，我们常常埋怨别人眼中有木屑，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根梁木。如果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么能够对别人说，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？只有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移开，才看得清楚怎么把别人眼中的木屑挑出来。下一回孩子行为不好的时候，不要专注在纠正他的行为，那可能只是一根小木屑。先看看我们的眼里是否有根梁木，孩子能不能够改变的关键，也许就在那根梁木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欢迎您收听《耶稣传》，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，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。他的话充满了能力、目的和深刻的意义。他的一生、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，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。这是真实的历史，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。2000年前，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。耶稣是犹太人，生活在以色列国。他只活了33年，就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，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。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，从这城到那城，向人们公开宣告，他是从天上，上帝那儿来的，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。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，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，永世和上帝在一起。您正在收听《耶稣传》的最后部分，既是一个结局，又是一个开端。
妇女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，想起耶稣在山边，在路途上所教导的一切。
千万不可将这件事告诉人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而且被弃绝，他将被处死，但是3天后必将复活。
他们明白过来，就跑回去找耶稣的11个门徒。
听着，石头拱开了，我们进入了坟墓，主的遗体不见了。
什么？
两个男子显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们是天使，像太阳那样周身发光。他们对我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呢？这是真的。
相信我们吧，
我们看见了，你们自己去看看吧。坟墓空空，我们的主去了。彼得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。
彼得也亲自跑去看。就在他们忙乱地度过这一天的时候， 有两个人带着奇异的消息，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门徒聚集的地方。
主果然复活了，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。
西门，一路上我们没有认出他来，
我们就认出了他。
在伊玛忤斯，他怎么会到那里去的真怪。
愿你们平安。
门窗都关着，但耶稣忽然出现在门徒的中间。
是主啊。
是的，
是耶稣。
主啊，
你们为什么困惑呢？你们心中为什么出现这些疑问呢？你们看看我的手和脚，就会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摸我看，就会知道了。
耶稣走进门徒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。一个门徒递给耶稣一条烤鱼，他吃了。
魂灵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这就是我从前告诉你们的话。从前当我与你们同在之时，我告诉过你们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，凡指我的话都必然应验。经上写道，弥赛亚必然受害，在第三天死而复活，而且要用他的名义传播悔改和赦罪之道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直至万国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我要将我父所应允的赐给你们，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到从天上降给你们的能力。
主啊，是的。
耶稣还在很多场合向跟随他的人显现，有一次他显现给500人看，最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第40天，他把门徒带到橄榄山上。耶稣举起手说，
主赐福给你们并保护你们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阿们。
耶稣说完话，就消失在云彩中，被接升到天上。
从耶稣的降生到他重新返回天上，他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。他与一切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一样。耶稣来有他特别的使命，上帝差派他带给人类希望与新生的信息。他带着超凡的能力，上帝的权威，医治疾病，把污鬼赶出人身，命令风浪平静。借着这些神迹，耶稣证实了自己就是他自称的上帝的儿子。耶稣清楚地表明，借着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，并且信他是为我们的罪而牺牲，我们就可以得永生，和上帝永远在一起。耶稣宣告说，他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3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。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人证明他是神。耶稣说过，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他仍然活着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复活荣耀的盼望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节开始告诉我们说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，而且埋葬的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的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论到基督复活的重要信息，使徒保罗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，显明他就是永生的神，他的复活在我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为此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因信也要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生命更新成为荣耀的生命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已经脱去罪人和罪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有了这样的生命，就可以得胜从世界来的毁谤、患难和从情欲来的诱惑。靠着主，我们都可以得胜。我们因信迎接主来，进入荣耀里。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虽然仍然活在这个世界，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正如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。我们如此活着，除了顺从主的命令，向世人见证福音，与蒙恩的人一同盼望基督在荣耀中再来，我们可以进入主的荣耀，与主同在。那时我们的身体得赎，世人复活，在瞬时间突然的改变，这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，在基督的国度中能够与主同在。基督的复活，复活的主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荣耀。
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·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，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《生命之光》广播电台。
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天赐的且得圣灵保守的梦，一个关于天堂的真实的梦。在梦里，我站立着，没有坐在轮椅里。我不经常做那样的梦，可是每当做这种梦时，我总是感到很喜悦。实际上，我一直在读启示录中关于上帝擦净我们眼泪的那一部分，一直在思考着一种了不起的思想。有那么一天，那将会是上帝的责任，不是我朋友的，不是我丈夫的，不是天使的，甚至不是我自己的责任，而将是上帝乐意想做的事，来擦净我的眼泪。总之，在梦里，我坐在我的旧钢琴旁，在我父母客厅里的那台老式黑色的小型三角钢琴旁，在1967年发生的让我瘫痪的那次事故以前，我已经在那台老式钢琴前学了10年的钢琴课程。不像那些讨厌学习钢琴的孩子，我喜欢弹钢琴。不管怎样，话回到这个梦里来，我没有看见自己坐在钢琴长凳上，所能看到的是我的双手。在梦里，我看见自己正在弹奏德国作曲家苏曼的一首曲子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，叫《浪漫曲》，这是他写的最美的钢琴曲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当我在弹这首曲子时，我还能记得起来。可自从我发生事故至今，已经有很多年月了呀。当我坐在那观看自己弹琴时，我惊讶我是怎么能记起这曲子的呢？我过去弹这曲子可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可我梦里的奇迹是，我的手和手指记忆下了琴键上所有的动作，所有的和弦，所有的节奏、音节，一段跟着一段，所有的这些，我的手指都了解。我只是坐在那儿，微笑着弹着琴，真让人高兴。我醒来时很惊讶，立即想知道，实际上我所弹的那些音符及和弦，是否符合梦里那首曲子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大脑总是能记住，就有点像记忆经文一样，不是吗？或者可能是一首老的赞美诗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凭记忆练习一遍又一遍，就当你以为忘记的时候，它却又蹦了出来。啊，朋友，天堂将是美好的，那里的景象、声音、人们，我们将要做的事，将要探索的地方，将要管理的王国，将要了解的趣事，与神同在的喜乐，对救世主、天使、天主发出来自喜悦之心的赞美，所有美妙的音乐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苏曼的《浪漫曲》的话，相信我，你将会在天堂听到。毕竟，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光明之父，那首特别的钢琴曲就是一首美好且完美的悦耳的音调。今天今夜，就用一小段时间来思索一下天堂吧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你就会拥有一个甜蜜的梦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。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，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伏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尽的将来怎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尽呢？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， 或是别样的蛊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，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。记得刚信主的时候，虽然认识了神的爱，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，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，我都做到啦，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，我就加以保留。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，人生处世之道、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，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，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。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，是一本活的书。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，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，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，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，不论是困难、是忧虑，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，甚至不正确的心态，如骄傲、贪心等等，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，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，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。在固定读圣经、祷告、聚会的生活当中，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。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，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。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，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，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、心情烦躁，甚至头痛感冒，是因为心态不正确，偏离了圣经的教导。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。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。神也改变我的个性，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。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，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是不轻易发怒；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。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。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，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，越说越激动，他就嘘嘘嘘个不停，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，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，妈咪不要生气嘛。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，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，常常有主的同在，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，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，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。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，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，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，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。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，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，请你安静一下，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。小家伙点点头，拿起话筒，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，你的脾气真好，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。我说，感谢主，这真是神的恩典啊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一般来说，房子的门都有两个作用，门不但使得我们得以进入某地方，它也让我们离开。家里的门就是一个例子，自己的家门我们随时可以入也可以出，但是同一个门却也防止别人得到这种自由。门一关，锁一上，家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你知道吗？坟墓更加如此，人一进去，他是出不来的。难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，撒旦很高兴， 撒旦知道耶稣的门徒已经绝望了，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求官员把坟墓封闭，免得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，对外宣传谎言说耶稣复活了。因此在耶稣的坟墓面前，当局就放了一大块石头，门外有卫兵看守，外面的人进不去，里面的耶稣出不来。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，神的儿子耶稣在坟墓里，撒旦以为他已经把耶稣打败了。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，撒旦就有一个盼望，一个希望，一个目标，是什么呢？撒旦魔鬼要征服，要得胜，要让耶稣失败。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魔鬼以为他已经得了胜。请让我再次强调，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撒旦魔鬼的堡垒。耶稣在坟墓里，死亡永远是个牢狱，人类永远没有希望，您我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里，使得魔鬼呼喊着说，我把神的儿子耶稣打败了。但是魔鬼还不知道，三天以后，天使从天上降下来，把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挪开，宣告世人说，耶稣复活了。当时，卫兵的武器不再有用了。圣经记载着说，看守的吓得浑身哆嗦，变得像死人一样。耶稣复活了，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。往坟墓的道路本来是个单行道，只能入，没办法出。但是耶稣使得它变成双行道，进去的人获得了盼望，随着耶稣，人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。天使把墓门打开，使得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。您我的罪封闭死亡的牢狱，使得我们被锁在里面。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的盼望，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是的，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。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，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撒旦不再有堡垒了。耶稣胜过撒旦，让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，撒旦魔鬼的王国必定完全倒塌。您我处在哪一个领域呢？在耶稣的王国里，我在撒旦魔鬼的王国里，我们以谁为领袖呢？是复活了的耶稣，还是失败了的魔鬼？谁代表着我们，宣布告诉世人说耶稣复活了的天使呢？或无力、害怕、浑身哆嗦、像死人一样的卫兵？欢迎您让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您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。欢迎您相信耶稣，转向耶稣，跟从耶稣。欢迎您悔改您的过犯和罪孽，受尽领受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叫您的罪得到赦免，接受坟墓不再有门的应许，把握复活的盼望。愿神赐福给您，我是谢德华。
听众朋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，也是神赐给世人有关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奥秘。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彻底粉碎了死亡的可怕命运，而让世人从此有了永生的盼望。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论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向使徒多马显现，后来又帮助众使徒们打鱼的历史故事。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约翰福音21章。
今天咱们就说说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事儿。他那些个门徒还真就相信吗？还真不是。这礼拜天呢，师徒首次相聚，有个叫多马的没在，他外号叫双胞胎，甭管人家怎么跟他说，还就是不相信。大家说，我们可都看见他了。哎，你哄谁呀？当我小孩？我不相信，我不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、肋上的枪伤，哎，我让我信没门。这白天门徒又聚在一块儿，多马正好也在这儿。见大家伙他又在说耶稣复活的事儿，这多马他就这嘴里就开始嘟囔，这心说他不能胡来呀、啊！您把这活的说死了的没关系，把死的说成活的，这不负责任呢、啊！这正说着呢，多马，听见谁叫他多马，回头这么一看，哎，这谁呀？这是没敢认。谁呀？不是别人，还正是复活之后的耶稣。来，伸过你的手来，我的手就在这儿，来摸摸看，再把你的手伸过来，探探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说完呢，两手一伸，肋旁一亮。这回多马可没得说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眼前的掌上的钉痕，肋上的枪伤，扑通就给耶稣跪下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的上帝！耶稣说，看见我才信吧，那些个没看见就信的，该有多么有福气呀、啊！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这讲的是一般人的所谓相信呢。人对人和人对事儿，这信呢、啊到了一定程度就打住了。可耶稣让门徒相信，这样的信他又是怎么回事？再说啊，耶稣复活之后与常人一样生活，可就不是像以前是老跟门徒在一块儿了，形影不离。可门徒呢，是见了复活之后的耶稣了，也确实明白了不少事儿了，可心里头啊不踏实，纳闷儿。就是说，我们瞧见您了，也信了您了，可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一时没答案。老师呢又不在这儿。彼得呀，就叫上多马他们一共七个人，说我们打鱼去吧，你们谁跟我去？大家一看，反正也没别的事儿干，一块走吧。哎，我们去。说着，这七个人呢就跟着彼得来到了湖边。这湖啊，也就是彼得以前跟耶稣玩花活那个地方。雅各、彼得、约翰他们三个本来就是打鱼出身的，这要让他们重操旧业，打个鱼、开个档什么的，小意思，没问题。嘿，也说这次也怪了啊，这么些个人整整忙了一宿，愣是什么都没打着。哎，反正也没打着鱼，干脆全在岸上就在晒网。彼得呢也没啥事儿，就跟着大家闲聊，又说起来上回啊 他跟耶稣在这儿不是听讲道吗？啊，又帮着他打鱼那件事来了。当初啊，就在这儿，耶稣让彼得把这船划到水深的地方，啊，让他去下网打鱼。这彼得本想啊，让老师丢个人，因为彼得知道这会儿他不可能有鱼，甭管是哪儿，好证明自个儿有经验呢。可没想到这一网下去，哎呀，打那些个鱼啊，那当时彼得这人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彼得呢，把自个儿这段故事啊讲给大家听啊，大家听着就觉得挺有意思。不一会儿啊，就觉得非常的疲倦，大家伙儿背靠背就在岸上啊，这开始休息了。天一破晓，旭日东升，门徒有的瞅着水，有的望着天，四周围是一片寂静。哎，朋友，鱼打着了吗？这大家迎着阳光，手搭凉棚，这么一望，见有个人站在岸上。没有啊，都一宿了，朝右边下网，那边有鱼。大家一听，这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种事儿曾经发生过一回，声音呢倒不是特别的熟悉，可这还能是谁呢？难道是老师在线不成？这正是啊，眼见为实最容易，未见就信是福气。狐狸打鱼又重演，不是老师还是谁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，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